早上好，今天是2024年11月4日，星期一。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阿斯利康系统性造假骗保，数十位医药代表被起诉，高层管理者涉嫌参与；江平事件调查结果公布，预选赛中老师提供帮助违反规则；山姆超市卤菜标阴阳日期涉嫌误导消费者。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梁杰将为我们解读经济学视角下的欺骗行为。据财新报道，至少几十位阿斯利康员工因涉嫌骗保被起诉，中国最高负责人王磊近日也被带走配合调查。关于王磊的新闻，理想萝卜前几天曾做过相关报道。据财新不完全统计，涉嫌骗保的阿斯利康在任或前任医药代表来自广东、福建、四川、重庆、上海、江西、山东、江苏等8个省份，其中仅深圳和福建涉及的地区经理和医药代表就超过50人。司法机关以诈骗罪起诉了这些阿斯利康员工。最具代表意义的案子有2个。在深圳，泰瑞莎的南区销售总监左颖泉2023年8月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于2024年9月二审维持原判。在福建，东区总监陈斌正等待一审判决。检方的指控显示，这些医药代表通过修改患者检测报告的方式伪造检测结果，影响医保赔付。除了销售代表意外，检方的调查显示阿斯利康多个层级的管理者可能参与其中，检方提供了大量证据，包括证人证言，表明这些管理者对下属的犯罪行为未加以反对，甚至采取默许、暗示和授意的态度。例如，有医药代表称，管理人员在他们业绩不行的情况下，让他们灵活处理，学习其他省份分公司，暗示下属进行违规操作，并表示要注意安全。涉事员工和家属表示，篡改患者检测报告的行为主要受到巨大的业绩压力影响，员工面临的销售指标压力迫使他们做出这种选择。另一方面，泰瑞莎对一些患者来说是救命药，医药代表经常能感觉到患者的恳求，这也为他们参与造假提供了心理支撑。部分员工家属呼吁公司应承担更大责任，认为公司政策迫使员工造假。涉及骗保案的阿斯利康员工大多数在案发后即被公司解除合同，失去生活来源的同时还要承担刑事责任，退赔医保损失。据第一财经报道，江平事件调查结果公布，11月3日，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组委会发布情况说明，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王某某及其指导学生江平在决赛中未获奖。王某某在预选赛期间违反了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给予学生帮助。江平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暴露出竞赛管理和规则上的不足。对此，组委会表示歉意，并承诺将优化赛制，以增强竞赛的规范性。涟水中等专业学校也对此事件进行了调查，并对王某某进行了见面谈话，取消其评先评优资格。这一事件自今年6月以来受到广泛关注，焦点从一名中专女生的数学天才身份讨论，逐渐演变为对教育公平及竞赛公信力的反思。财新的观点认为，面对一名中专生是被埋没的数学天才这样一个小概率事件，阿里达摩院作为赛事主办方并没有本着公平竞赛、公信力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原则，尽必要的核查义务，就在初赛结果正式发布之前采访了江平，并拍摄制作了事后引发许多质疑的相关宣传短片，随后引爆舆论。事件本身的真相并没有多么复杂，也不是无法求证，但是当事者和组织者要么选择了沉默，要么选择了毫无作为，直到决赛后4个月才发布模糊的调查结果，未能满足公众对公信力的期待。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山姆会员店的卤水拼盘因标签问题引发广泛讨论。消费者发现该产品同时标有不同保质期的标签，盒盖上提示三天内食用，而底部则显示保质期为一年。这种阴阳标签现象引起了消费者对信息透明度的质疑。山姆回应称，底部标注的是冷冻保存时间，正常保质期是12个月，而正面标注的是解冻的日期，即解冻后分装的时间和其对应保质期。此事曝光后，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10月30日启动对山姆会员超市相关批次冷冻卤菜的质量抽检程序，明确要求山姆会员超市将相关批次带有正反标签的卤水拼盘全部下架，并对冷鲜熟食的标签问题进行限期整改，以确保标签的明显性和准确性，避免误导消费者。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这款卤水拼盘仍在售，有消费者表示产品上的即食三天吃完，让他误认为卤菜是新鲜的而非预制菜。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梁杰将为我们解读经济学视角下的欺骗行为。梁杰首先对欺骗进行了定义，并讨论了其道德复杂性。他引用了康德的观点，认为欺骗是对道德义务的违反，强调即使在极端情况下，如朋友遭遇凶犯时，也不应撒谎。这种观点引发了关于道德和伦理的广泛争议。梁杰提到，欺骗的存在与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梁杰接着讨论了欺骗行为的多样性。在体育运动中，运动员利用假动作来迷惑对手，例如足球中的假射门和篮球中的虚晃。在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使得商家能够根据不同顾客来调整价格，比如在菜市场中，老顾客通常能获得较公平的价格，而陌生顾客可能面临更高的报价。梁杰还引用了一些引发广泛关注的案例，例如南京彭宇案涉及一名好心人搀扶摔倒的老人，最终却被老人诬陷为造成伤害，导致他受到法律追责。这一事件极大地损害了公众对道德行为的信任，使得人们在类似情况下更加犹豫，害怕帮助他人。同样，2014年广东的事件中，一名男子因扶起摔倒的老人而选择跳河自证清白，反映了人们在面对欺骗可能性的恐惧。梁杰进一步讨论了利己不损人和损人利己的欺骗行为。利己不损人的欺骗常在个人内心道德的博弈中进行。梁杰通过一个实验展示了人们倾向于夸大自己的获益，但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诚实。另一方面，损人利己的行为则涉及更深层的道德冲突。在欺骗博弈的实验中，提议者在发送信息时面临道德抉择。研究显示，当损害对方利益较大时，欺骗的概率显著降低，显示出人类内心道德律令的作用。梁杰强调，欺骗行为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理解欺骗的各种维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以上解读整合梁杰主讲的节目《生娃养老打工人》，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教育家尼尔的新书《自由不是放纵》近日出版，书中探讨了尼尔创办的下山学校的教育理念，强调自由与责任的平衡，并批评了体罚，认为其是懦弱的表现，呼吁尊重孩子的自由和自主权。理想萝卜，拔出洞见，点亮理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